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听众朋友，欢迎你来到世外桃源，我是小贝。
我是朱恩蒙，大家好。
这个蒙哥已经到了这个岁末年终的时候，
对，我们需要
我呢，很清楚的看到。
哦，你很清楚看到什么事情？
我看到你呢，在未来的一年呢，继续在传福音。你在未来的一年，刚刚好会有643个人因为你的关系而信主。
哦，真的、
啊？而且，你的一家。妻小因为这个而得福，会增胖3到5磅。
是平均还是通通长在我身上？
可能通通长在你身上。总之呢，我现在是代表我非常有先知的恩赐，对不对？我已经看到了你的未来，我预先告诉你，这个神给我看到这个事情呢，告诉你之后，你就要好好的哈，留心这些事情发生在你身上没有？
好的，谢谢小贝。小贝，你什么时候开始有先知的恩赐了？
我这不是先知恩赐，我这是忽然灵感一来，觉得今天心情蛮好的，对不对？看到蒙哥这个一年节目做下来，应该是行销股鬼才对，但是最近。但是最近因为听说很多人请蒙哥吃饭，蒙哥也就来者不拒，仿效主耶稣，对不对？只要有人宴客，你就去。对，看你呢，最近这个还慢慢的发福起来，觉得是一个好兆头啊。所以我现在就赶快发挥一下我先知的恩赐，给你讲了一下预言，明年你会怎么样？听了是不是觉得心花怒放？
那我也应该这个投桃报李啊，我这个不需要先知的恩赐。
你，我讲你。在讲我，这就你看一定对不对？这是有一定有一点那种还作假之嫌嘛？对不对？是完完全全，
你讲的是真的是假的，我不知道。我讲的是肯定真的，就是2008年，如果听众朋友打电话来抱怨的话，肯定还是主要是抱怨小贝。
真的吗？可很有可能2008，对不对？小贝从说不定从此自世外桃源消失了，也有可能。人家砍不断还听不到我嘞。
不要这样子，你消失，我们的节目就做不下去了。
真的吗？听说还不少。听众还在祷告中都蛮希望小贝被逐出世外桃源，越快越好。
不会啦，不你像你这样的有这么突出的这个说预言的恩赐啊，这个在圣经里面，我们上次讲到约瑟，他不就是这样子吗？后来被他的弟兄给卖掉了，对不对？我们现在
是啊，
我们要找11条好汉也有的，你小心一点。
所以我们今天在延续我们上礼拜四讲的，这个约瑟他从神那边做了一些异梦，他就跳出来，就直接跟他的兄弟们，还有他的爸爸。他都直接跟他们讲，这个是神给我们的启示，这好就是有一点像，这个异梦嘛，对不对？现在这个非常的流行，就是要先知的恩赐，他常常对着一个人告诉你，你接下来会怎么样？
是啊，
要是没有发生的话，那就是时间还没有到。这个呢，小贝还好还没有遇到人家当着我的面马上指教我到底我会怎么样。但是我听过不少人有这样子的恩赐，也听过不少人也受过这样的指点哦。
小贝，你没有见过这样的教会啊？我实际上在这样的教会里面亲眼亲耳听见啊，有弟兄姐妹站起来说，昨天晚上主跟我说如何如何。我也遇见好多位，就像你刚才这样讲的啊，尤其有些美国弟兄，现在有些中国弟兄也开始仿效，他见了你的时候他就说，我开始向你发预言啊，有的人是说我要给你改一个名字，有的人说将有什么样的事情会发生在你的身上，或者说
那原来朱恩蒙的名字就是这么来的，是不是？
也有人就说我昨天晚上做梦梦到你。我想我们今天呢讲到约瑟这个做梦啊，以及这个梦给他引来的麻烦，就不得不谈一谈说，假如今天在教会里你也遇见这样的情况，你到底应该怎么办？到底我们应该怎么样看这个事情？
你是说遇到别人对你讲这个，还是你自己遇到该怎么办？
对，两者都有了。
两者都有，那我们先讲哪一个？
我们先讲这个你刚才开的这个头，就是别人开始对你发预言，或者别人到教会来对你发预言，或者教会里面有这样大家起来彼此发预言的情况，到底我们怎么看它？ 因为今天的弟兄姐妹，你说我们知道的多吗？不多。你说我们骄傲吗？固然很骄傲，但是当有人这么有把握的时候，他说我奉耶和华的名，我奉主的名，主跟我说如何如何的时候，我们一般还是要让他几分的，对不对？
是啊，你这个宁愿这个所谓宁愿错杀一百，不要放过一个。万一他讲了一百遍，里面一次是真的，那你也很麻烦的，
对
不对？
对
啊。
对啊，可是你长期的观察下来，当然我没有在这个很大很大规模的教会待过，凡是中小型的教会，里面要是鼓励弟兄姐妹发预言的话，我想，
你所谓鼓励弟兄姊妹做这样是怎么个鼓励法？
就是说从传道人开始带着头嘛。
哦，
我认识一位传道人，他的妻子就说主给他启示，叫大家开始做这个传销。对，
主给他启示要从教会开始做传销。
对，他就带着大家做传销，
由这个传道人的妻子发起的，就对了。
啊哈，
那别人一定要当他的下线，还是可以跟他平行的？
那我就不知道了。他们聚会的时候，这个姐妹站起来说昨天晚上主跟我说什么，那个弟兄站起来说主又跟我说什么，他们带着非常非常大的把握，
彼此印证就对了。
如果一直都彼此印证也好，但是常常好像并不是这样子。你既然鼓励弟兄姐妹啊，从做传道人的开始就鼓励弟兄姐妹去所谓的操练这个做先
知
发预言的恩赐啊，那操练这两个字一讲出来，就是说里面容许错误，而且呢，大家基本上在神面前都是平等的。主耶稣如果情有独钟，多对哪个人说话，那个人就多发预言。要是这个预言再应验了，那不是就挺好吗？
对啊，而且我觉得这个讲起来呢，也跟这个还有一个职业蛮像，就是这个气象播报员。因为呢，讲错了，其实呢，大概没什么人会怎么怪你。
你小心呢，小贝，你这样讲的话，就有人要开始说你在亵渎圣灵了。
哦，真的
啊？对
了，那你把这一段剪掉好了。
没办法，你剪了，但圣灵还是听见了。
我怎么那么可怜呢？
是你很可怜，所以你赶快逃难回台湾去了，晚一点再回来。那么圣经里面保罗又说，要一个一个都练习做先知讲道的时候呢，我们在心里面其实有一个基本的假设，就是说基督徒怎么样才能把这条路走对？什么样的基督徒才是真真正正属灵的基督徒，合乎神心意的人，可以做工的人呢？那就是他跟圣灵啊，那个关系是很清楚的，他能够对于圣灵要跟他说的话很敏锐，而且圣灵真的跟他说话啊。
你要在讲这个之前，我能不能先打个岔，我问你一个定义，这个先知在圣经里面定义先知是用来干什么？能不能先把他的职分，他到底该做什么事情讲清楚，对不对？你不能就每一个人他跳出来讲一段话，他说这个是先知恩赐。那先知他哪来？他到底先知是负责讲什么样的话？这个总有一个圣经应该总有一个有一个很清楚的这个我们说这个 role model 也好。
小贝这个问题一问就知道了。这一年世外桃源节目做下来，果然功力惊人。因为这个职分的定义与功用，正是整个问题的核心。从旧约到新约，第一位真真正正被神称为最重要的先知的就是摩西嘛。
摩西，
当然亚伯拉罕也是先知，可是神对摩西说，将来我要从你的弟兄中兴起一位先知向你啊，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先知的职分，第一个是指到摩西，而那个将来要兴起来向你的一位先知所指的，正是基督而言的。因此当我们讲到先知的时候，应该没有人会否认摩西是先知的职分，对不对？
是。
可是你看那个摩西这个先知啊，他从来没有闭起眼睛来对某一个人发了什么预言，对不对？倒是那个巴兰发了不少的预言，那巴兰讲的预言倒也真对啊，还有不少是对的，是不是？所以那个人却被神定罪，你单单看着开头这一段就应该有相当发人深省的地方。因为摩西之所以是先知，我们前两周跟白健做节目的时候已经大致谈过这个问题。什么叫做先知？有神的话的人叫做先知。
有神的话的人就叫做先知。
那摩西为什么被称为先知？因为他从山上领下来神活泼的圣言， 他这个先知的职分是因为神的话，他所领下来那个神的话不断是活的。所谓先知并不是说他每天去领了一个新的神的话，而是说他领下来神的圣言是活泼的。摩西死了，那个圣言仍然是活泼的，到了今天那个圣言仍然是活的。从神那里有活生生的话来，这个叫做先知。
嗯，那这样子来讲的话，那每一个主日讲台，这个传道人在上面再把神的话再重复一遍，但是让你听了觉得很鲜活，这样子的传道人是不是也就是在做先知的工作呢？
我们在和白健做节目的时候已经讲了，凡是知道死后有审判，信耶稣得永生，当你在传这些神的话的时候，你就是在尽一个先知的职分，这是最不得了的先知啊。你传得好，传得不好，传得鲜活，传得不鲜活，你都在尽先知的职分。你在台上是尽先知的职分，在台下也应该尽先知的职分。所以保罗才说，你们一个一个都要练习做先知讲道。传神的话，不是叫你闭起眼睛来算命，像小贝给蒙哥算命一样。只要是传讲圣经，像死后有永生，就是做先知啊。
可是这个怎么能够算先知呢？这个道理不是早就大家都知道吗？
不是道理、
先知不是要知道一些别人不知道的东西才叫做先知吗？
那个就是我们中国人在念到先知这两个词的时候呢，就直接望文生义，照我们中国的算命先生来讲的。
对呀、
是不是？那你
先知你一定要预先比别人知道一些东西，别人还没看到，别人还不了解的时候，
对，
神先让你知道，这个叫先知啊。
圣经中最重要的先知都不是在讲我们今天所说的那个新鲜事，别人没听过的事，通通都是讲大家已经知道的事情，或者是在提醒人他该知道却不知道的事情，这个叫做先知尽先知的职分
啊。真的
真的，
哎呦，
你看嘛，
这个话这个话不能乱说呢。
我们就数过，
对对，
一路数过去，巴兰是不是先知？巴兰是先知。那听众朋友没有圣经的请打电话来 281-561-9747，
对，你就会知道巴兰是什么人。
我们在这里播了一年世外桃源的节目，那有几个最基本的请求，其中之一就是说，你如果没有圣经，请你让我们送你一本圣经。
对
啊，
不然你听，我有些东西我们在讲到圣经的，你听也可能有听没有懂。
对，你不要把我们当成什么先知或者是很懂的基督徒。不不不，我们讲来讲去就是在讲圣经，因为圣经是所谓神活泼的圣言，它是不会死的。对，所谓活泼就是对你来说仍然是新鲜的，对我来说仍然是新鲜的，无论这些话来了多久。
哦，哎，真的是这样啊！我一直以为蒙哥是先知，哎，
过奖过奖。那我一直没有以为你是先知，所以你对我发的预言，
我
没绑在身上。
我听也知道不是先知，我这个叫做后知后觉啊。
我们这个节目一定要有一个好像先知，一个好像后知，这做起来才有意思，对不对？
哦、是这样啊。
其实我们就是照着神的话，试着把它讲的让大家容易听得懂而已。啊，那么旧约里边，当以色列人被摩西带出来的时候啊，应该把摩西称为元帅啊，怎么称他为先知呢？那是因为带到旷野之后啊，摩西就上山从神那里领下来，刚才说了活泼的圣言，以色列旧约的一切的律法，从十诫开始到献祭的规矩、守节的规矩，通通都是那四十天摩西在山上领下来的。因为领下来的这个神的话，所以摩西被称为先知，而不是摩西没有上山也没有从神那儿得话就得了一个恩赐，他能够告诉以色列人所有将来要发生的事情。不，绝对不是这样。摩西被称为先知，可是摩西自己说，神也同意说，他是一个拙口笨舌的人。
哎，对啊，可是现在一在讲一些教会里面，他在有先知恩赐的人很多，他也是平常不太讲话，他一讲话就语出惊人了。
你要进圣经所谓先知的职分，就必须跟圣经的榜样相合。我再说一次，摩西没有一句话是他一闭眼睛他就知道你明天怎么样，他没有这样的先知职分。对不对？你去查吧。没有。不错啊，摩西临死把以色列人叫来，就好像雅各临终把他的众子叫到床前，将将来必遇见将来必成的事指示他们，那个就是从摩西的口出来，不是神上了山叫他再下山再来传给以色列人的话。 整个生命记也是摩西对以色列将来所发的预言。可是你看这个预言有个很大的特色，它是就着神已经领下来的话有一个深入的了解，并且把这个了解传达给以色列人。神的灵与他同在，让他所讲的话一句都不落空。这不单是他有先知的职分，有先知的恩赐，更是神与他同在，是一些关乎全人类救恩的话，关乎神救赎计划的话，也预言了整个世界发展的方向。以至于到马太福音的时候他就说了，这些事是为了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那这些话他已经说出来了，你想说你可以接着他继续说没有问题。这个先知不是为了某一个人的目的，某一个人的前途，某一个人的打算而发的算命先生的话。在撒母耳的身上还有别的先知的身上，你也许可以找到一部分这样的功用，但那绝对不是他们主要的功用。在摩西的身上这样的例子你连找都找不到。那谁有呢？有一个先知叫做巴兰，这个人不是以色列人啊。
巴兰这个名字听起来就是好像觉得不像是以色列人。
又来了，
真的啊？
你这么
对，这名字巴兰，对不对？一听，
那像什么？像台湾话吗？
有一点像，而且好像有一点在骂人那种感觉。
好了，这个人不是以色列人。啊，那个时候摩押王就去花钱雇了他来。
你们告诉一下听众，这个章节是在什么地方呢？
这个应该是在民数记大概二十几章以后了。他那个时候摩押王就去雇他啊，说你来、
哦。他是可以雇用的
啊，他是被雇用的先知、所以我说嘛，他就比较像我们今天所想的这种算命式的先知，要不然人家怎么会花钱去雇他呢？他说你来对以色列人发预言啊，替我咒诅这些人，因为这些人太厉害了。
那就请他来
啊，请他来。其实巴兰本来就知道他不能去，可是因为人家给他钱他就去了。去了之后他一闭眼睛呢、他说出来的话仍然是祝福以色列的话。
哦，他也身不由己就对了。
对对对，可是他那些话就不是像摩西从山上领下来的圣言，那些话呢神有没有赐给他？赐给他了，因为神不让他咒诅自己的子民，反而要让他称赞自己的子民。虽然赐给他，他也被称为先知，但是那些话虽然对啊，这个人错的不能再错了。你把巴兰以及他所说的话从圣经中拿掉，我不是说我们可以这样做啊，神所记载的一切事我们不可以拿掉。但是你如果把它移开的话，会不会影响到以色列将来的命运？会不会影响到基督的再来？不会，一切照样走下去。因为最重要的先知职分是在摩西的身上，巴兰反而成了一个负面的例子，这是我们今天读圣经必须要晓得的。那些话没有错啊，可是这个人是离谱的不得了，所以他在圣经里面一直是被定罪的。这一对先知啊，非常非常鲜明的对比。那巴兰这个先知就很像我们今天心里所想的那种先知，眼睛一闭他知道你明天什么事情了。摩西这个大先知却不是这样。那摩西死了以后，以色列人进迦南，神替他们兴起所谓的士师。士师到什么时候才有先知呢？后来兴起了一个人叫做撒母耳。
对，这士师记不是里面也有一个叫做底波拉的吗？
他好像也是一个先知，女先知啊，可是主要还是做士师啊，主要还是做士师，他先知的职分就不是这么清楚。
挑比较明显，可是因为现在我们这个世代好像女先知很多啊，所以我特别在问。
哎呦，这个小贝啊，我们今天这个已经够火药味了，就暂时帮我们女同志，
我帮你控制一下，免得蒙哥一旦火力四射。我帮你缓和一下。
这个女先知比女 CEO 还要麻烦，今天暂时别谈了。撒母耳做先知，你认为他主要是干什么呢？当然他一开头他做小孩子的时候神就有话跟他讲啊，
对，
预言到以利家要遭灾，这个是以色列人的祭司，他老眼昏花，两个儿子呢又做各样的坏事，所以撒母耳就得了神的话呢对他发预言。那听众朋友，你觉得这个发的预言到底是什么预言？
发预言啊，就责备他们哦。
哎呀，基本上就是这么一回事。神的审判必然临到你们家，那你们家的孩子怎么死，怎么样在这个职分上丧命啊，都讲了。
那这样讲起来，先知一般来讲是讲坏的不讲好的，就是这样子。
不是说一般来讲，而是说有一个很明显的罪行在那里的时候， 神给撒母耳这个孩子话，让他起来宣告了将要来的审判。这件事情接续摩西之后，在以色列家就定义了先知第二个职分与方向。所以你看看在何西阿书里边，主的话说，因此我借先知砍伐他们，以我口中的话杀戮他们，我施行的审判如光发出。旧约里面的先知主要有这个警戒教导的功能。主耶稣说做先知说预言到施洗约翰为止，里边也有很强这样的意思。因为审判的话，征战的日子满了，我要对我的百姓说安慰的话。先知这个职分在旧约里边有明显至少三方面最容易被看见的功用，一个是像摩西一样从山上领下他的圣言来，一个是在撒母耳身上开始非常非常明显地看见用神的话来警戒他的百姓，更正他的百姓，还有一个呢，预言基督来临。那这些先知呢，今天仍然活生生的借着神的话在我们中间尽他们的职分。我想很简单的一个观念，就是说到底是先知那个人重要还是他说的话重要，到底是那个恩赐重要还是他所传达的内容重要，是不是？你不要光羡慕撒母耳的恩赐啊，撒母耳仍然活在我们中间，他所说对以色列人一切警戒的话在你心里面仍然应该是活的，你并不需要另外一个先知来代替撒母耳。弟兄姐妹拜托啊，如果我们读圣经就看见这个恩赐，所以你拼命的去求，那真是本末倒置啊。如果你这么想要知道将来的事情，那我们现在世外桃源就在这里尽一点先知的职分好了，行不行？现在这个世界是不是一天比一天烂，是不是？
是。
哎，神的审判是不是会临到？
是。
怎么临到，圣经是不是已经讲清楚了？
是
啊，那你就可以进先知的职分了嘛。
哎呦，我这样就先知学校毕业了。
不是说先知学校毕业，你已经有神的话了，这个事情必然要这样发生的。哎，撒母耳当初做先知就是这样做先知的，然后当他把这个话传出去的时候，以色列全家都知道他做先知了，那小辈也可以开始做先知了，有什么不可以呢？我今天已经可以跟听众朋友讲了，讲的是跟撒母耳指着以利家讲的不会差到哪里去。第一，这个世界有一天要灭亡，而且这个灭亡的日子很近了。第二就是说，这个世界怎么毁灭我也知道，你知道不知道？
知道啊，不信的那也都知道啊。
圣经讲得很清楚啊，有一天有一个大响声，要把整个世界有形质的通通都销毁掉，他把这个世界形容成火的审判。这是第二件事情我们可以告诉你。第三呢，就是说在这个审判里面会有什么结果，我也可以告诉你了。
诶，这个是圣经里面一五一十都有写啦。
这是我试着在讲的嘛。你需不需要主在做一个异梦告诉你说这些事情？不需要。为什么？神活泼的圣言在圣经里面已经讲的是清清楚楚。审判是照着耶稣基督的福音来审判。你的罪的问题如果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而解决了，你信他那你就得永生。你不信他，你是世界上最好的人，你罪仍然在你身上，你的结局是灭亡。
那难道神他就是只告诉我们圣经里面的东西？难道圣经之外的东西神不会告诉我吗？
小贝，你圣经到底读了几遍？
可能一遍还没有全部读完。
你先把它读完，再看看还需不需要圣经以外的东西。
哎呦，
讲得很简单嘛。如果这么厚一本圣经，里面的话我们都还没用完，摸到十分之一有没有都成问题，你干嘛直接去要一些你自己都搞不清楚是不是从神来的呢？
这样也蛮危险的。
这当然危险了，我们刚才还没讲完呢。怎么审判是很清楚的，信耶稣得永生，不信灭亡，这么简单。为什么这样？不是说信耶稣神就卖你个面子，因为你曾经卖过他面子，不是。信耶稣的人罪的问题被解决了，没有信耶稣的人罪仍然在他们身上。
是。
照说全世界的人应该都在神的愤怒底下。但是凡是吃了这个解药，接受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死里复活，凡是用信心宣告这件事的人，神就把他的罪归到耶稣基督头上。那耶稣基督已经替你死了，你一切的罪孽罪债过犯都被他带到阴间留在那里， 他又从死里复活了，在神面前你不但得赦免，而且得永生了。
我们现在是年终大复习，就是把我们一年讲的东西全部就是把复习一次，这样子。
这个不讲不行啊，这个最重要的啊，这个不是大复习啊，这是我们世外桃源最最基本的功能，就是要尽这个先知的职分，免得事情临到了我们休斯顿有朋友说，哎，怎么没有人告诉我。
哦，所以这个也是先知的职分，就是常常要来提醒大家这个事情，对不对？
对了，我们这个根据从哪里来？不是神昨天给我个异梦，给我一段话，告诉我说你明天去传这个，不是不是，百分之百已经从圣经里面出来。你也不能说神不公平，因为有罪的人不能进入那个无罪的世界，就这么简单。你要把你的罪处理掉了，在耶稣身上，对不对？当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把世人一切的罪都背在身上。当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你可以说这些罪通通灭在阴间里面了，已经跟你没有关系了。这是整个福音的中心，这是我们在做先知的职分。那关于这个人类将来最重要的事情，你我都已经有答案了，所有的基督徒都有答案了。好了，那请问还有什么事情您想知道，大卫？
我明天对不对开车出去要往哪一个方位去我才会比较安全，这个神难道不指点我吗？
神已经说了，你们的生命好像一片云雾啊，明天到底如何你不知道。他故意不让你知道的嘛，你为什么一定要知道？
不让人知道。那再来，像以下的东西我也很想知道，对不对？我在教会里面服事，对不对？这我们这个教会未来的明年度，我们教会会不会增长5倍，对不对？这个东西，这个神他应该让我知道一下，对不对？还有，假如要增长5倍，要做什么事情？这个也是神应该告诉我啊。
他已经讲得很清楚嘛，我们像农夫忍耐，存忍耐的心的，就得了春雨秋雨，并且得了地里宝贵的出产。主一定会做工，但是不是明年做工你别管，你就专心去做就是。这圣经你讲得很清楚啊，你还想知道什么事情？
还有啊，对不对？
你说我为你尽先知的职分、
啊、哎呀，对啊，那你为我尽先知尽的还不错。你讲的都是圣经已有的话。哎呦，那这样子我们从今天节目开始，我们281-561-9747就电话响不停，大家都打电话进来想要听蒙哥先知的话语。
很不幸啊，这整个的先知话语有一个特色，问这些先知话的人像小辈呢，就是我们听众朋友批评没有好好读圣经，神已经说了的事情你在那边拼命求了、难怪你会耳朵痒听人家讲。
我小辈是很讲效率的一个人，对不对？既然有人他很熟，我就问他就好了嘛，是不是？那我自己搞老半天他不见得读得对，找一个他读得也很通。
那我就算先知嘛，你还有什么问题尽管问。
还有哦，那你说像类似啊，对不对？像我就是把我自己当作约瑟好了，
好，
对不对？
对，
昨天我的确梦到一个很奇怪的梦。
哦、
是不是
你梦到一个很奇怪的梦、
这个、
是吧？
很奇怪的梦哦，我这个梦到，我这个教会的门口，怎么发现有一个人，
是
他坐在那边，在那要好像要算命的样子，我看到这个东西，我心里很震惊，想过去把他的这个摊子把它拿开，结果那个时候一紧张就醒过来，请问蒙哥，这个是神要告诉我什么事呢？
你睡觉是不是常常会打呼？
我这是代表本教会某位长老曾经分享过他做过的异梦。你这样好像有点
不管嘛，你会不会打呼嘛？东方人这个下巴短啊，在这边美国吃东西吃多了肥肉多。
好了，不用东方下巴，你就说小贝下巴短。OK，
我不能这样讲，因为我的下巴比你还短。赘肉开始长之后呢，你睡觉的时候这个呼吸啊，赘肉一松就会把你的呼吸到。
那你照你这样讲，好像做梦好像还蛮很不应该了，对不对？我万一有梦到有关教会的事情，难道这个就不会是神给我的启示吗？你有什么把握说这个不是从神来的呢？
你先这样子啊，圣经的话是说，主所爱的安然睡觉，你躺下就安然睡觉。
睡不好就是主所不爱啊！哎呀。睡不好难道就主不爱我吗？
等一下吧，你这个呼吸道阻塞啊，就会产生缺氧，缺氧之后呢，缺氧到一个程度很危险啊。那凡是这样的人，那个特别多梦，睡觉一大堆梦，今天做完明天就不见了，后天又换一场梦。
那我听过人他连续2-3天就做一样的梦的时候怎么办呢？
换姿势睡觉了。
这简直完全，你完全摒除任何的可能，神透过梦，这个神他就说没有意象您就放肆，对不对？难道神不会透过我们的梦来告给我们一些 vision 吗？是不是、
哎、神的话给你这么多的 vision， 你为什么不去看？一定要这种像小孩子要饼干一样，你知道我女儿她已经有三个手表啊，那一天带她到店里面去，她又说要表，我说你为什么还要表？她说我的手表都不 work。 我们说 work 啊，回家拿来，回家把她表拿出来，她说你看这个时间都不对，她下令时间她没有拨回来啊，她说
对的
这边跟我胡扯，他至少他没有跟我说我的手表慢一天。
哦，但是那个门哥啊，
怎么样？
你讲这样固然有理啊，但是呢，哎，就像每天都吃中餐了、啊，也是吃得饱，对不对？但是为什么我们还是偶尔要换一下去吃别的东西呢？调剂一下。
先把圣经好好念一念，可不可以啊？圣经都还没有好好念，那、整天这边要梦，要来了又不知道，还要问人家说是不是出于神？你有把握你就不问，你既然要问了，就先回去好好念圣经，总可以吧？这个不过分吗？对不对？我不是在否认这种异梦异象，我跟你讲老实话，我也做过异梦，只是没什么好讲，因为那不是给别人，那是给我的。你要做梦就不要问，要问就不要做梦，很简单嘛。讲来讲去一句老话，弟兄姐妹，圣经先好好读，可以不可以？好了，我们今天讲先知，好了，我们今天在世外桃源说预言，先说到这个地方休息一下啊。昨天应该有二山子的节目，但是因为前天这个电台出问题，不是我们出问题啊，我们节目都预备好了，结果他们电台呢打不开门，圣诞节一整天都没有播出。人家还以为我们做节目也放假也过节，哎，真的不是这样。我们从节目第一天就已经说了，哈，不放假的。那星期二的这个有关于圣诞节的节目就移到星期三科学新知。这一移没关系，这个二山子就不见了，那很多听众朋友是不甘心的。所以今天先让二山子上来，把他昨天该讲的话讲一讲。你想想看，这不是别人，这是我们二山子，哎。2007年该讲的话没讲完，怎么让他过2008年？他过不下去的，你不是要把他憋死了吗？所以听众朋友，二山子登场，待会儿我们再回来继续和大家说预言。
各位听众好，我是北京的二山子，今天我跟大家聊一聊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这真与假真正的区别在哪儿。这话题呢，咱们先暂时不离开功德簿这册子。咱不说了吗？好多人想把自己的名字列在功德簿上边。如果上天真的有眼的话，说不定自己在来世呢能赚点便宜，得些宽容。前些日子就发生过这么一件事儿啊，在伟大的历史名城西安市的街头，西北大学西门口附近，有一个学生刚走到学校门口的时候，迎面走上两个和尚来，发给他一张安徽省九华山观音寺的贵宾卡。说是凭此卡可以免费上山去游玩吃斋，而且是跟方丈们一起吃斋。一番花言巧语之后，这俩和尚啊又说要送给他一张开过光的护身符，随后呢又拿出来这功德簿让他填写。这学生还以为他今天走了大运了呢，突然之间就变成九华山的贵宾了。后来是当这俩和尚张口要钱的时候，他才知道可能是受骗。每次掏腰包的时候，自己脑子都会稍微清醒一下。幸亏他是一个穷学生，身上就没几块钱，正在讨价还价的时候，旁边药店里边有一阿姨觉得这事儿不地道，就偷偷打电话给警察局报警了。西安公安特警支队三大队的民警告上记者，说他们一接到报警以后啊，就迅速赶到了现场。这俩和尚看见警察来了，撒丫子就跑，最后还是被人民警察给抓住了。那惨象那情景您自己可以想象啊，抓和尚怎么抓，总不能抓头发吧。刚开始时候这俩还嘴硬呢，坚持说自己是真和尚，来自安徽省九华山。这帮警察也损，后来就说你们要是真的你就给我们背诵一段经文，结果这俩说不出话来了。警察从他们身上搜出来大量的护身符啊、佛像啊、贵宾卡呀、还有两张和尚证以及两本功德簿。这功德簿上到那天中午已经有42个人写下了自己的姓名和地址，而且在刻碑标记一栏里头 还添有十至数十元不等的金额。那您知道最后这俩人怎么就承认自己是假和尚了呢？
不只只是背不出经文来，
是有一个民警拿着这本功德簿指着上边那个佛字问他说这是什么字儿？结果那家伙愣认不出来，他就不知道那字念佛。就这样他们才真正的哑口无言，承认这两张和尚证啊是花钱买来的假证。随即这俩家伙被送到派出所关起来了。他们被关起来的原因绝不是骗别人花钱在功德簿上写自己的名字，乃是因为他们没有真正的和尚证，而且文化水平低，不认识字儿。那换句话说，如果他们有真正的和尚证，能背得出经文，认得那大佛字儿，那他们就可以这样到处招摇撞骗，骗别人花钱把自己的姓名和地址都留在功德簿上，是不是？你说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呀？我看全都是假的，只不过是假的高明和假的拙劣之区别，合法的假和非法的假之区别。像这种让人笑不出来的事儿还多着呢。刚才说的是西安，再跟您讲一青岛的故事。有天上午，两名僧人装扮的男子手拿功德簿走进了延安路上的一家小店，一进门头一低眼一闭，手往上一举阿弥陀佛，然后就请里边的人在功德簿上留下姓名，说着说着就从包里掏出一个金色护身符，嘴里还念叨着这是结佛缘呐，捐钱就给你一个。那位好心的小姐刚要掏钱的时候，被那家小店的店主一把给拦住了。这是一位俗家弟子，钱没少捐，香没少点，有事没事的常在庙里头逛的，有点这方面的知识和见识，就属于吃亏吃的比较明白的那种人。然后就向二位和尚请教啊，师父你是哪座庙出家？那回答的也顺溜，张口就说普陀山。小店店主接着又问佛祖是哪国人，这位也真不含糊，张口就说埃及人，这我还不知道。大家一听就哄堂大笑，说对不起，应该是印度人。这两位僧人一见这情景，把功德簿从小姐手里一把就夺过去，撒腿就跑得无影无踪了。您看多悬呢，好心的小姐险些又上当。您说这时候店里头谁最光荣啊？不是就是那店主吗？俗家弟子。然后转身就开口教训人了，一边拍着胸脯一边摸着自己的肚子就说，这个我懂，一看就是假的，按照目前的规定，出家人是不许随便出寺结佛缘的，如果你们见到和尚尼姑道士装扮的人上门讨钱啊，你们不要轻易上当。那话是什么意思呢？我都是带着钱，不用他们找，我自己上门去吃那大亏去，把我的名字写在庙里的功德簿上，比写在斜背土布包和尚尼姑功德簿上要强得多。要玩就得玩真的，要信就得信真的。各位听众，您评评这理，哪个是真的呀？谁说钱能在地上积功德呀？您记不记得以前中世纪的时候，天主教缺钱，哎，在地上卖功德券，你只要花钱就能在天上积功德，多少人相信，多少人受骗啊，那都是从教皇开始的，所谓的西方正统宗教啊。可是怎么样，管你这皇那皇的，你要是骗人的话就是骗子，人呐，无知就会受骗。那怎么才能不无知摆脱受骗呢？只有认识真神，认识真神才是智慧的开端。如果您是活在一个自由社会里边，如果您能够找到一本圣经，您就好好看看这圣经，这可是神对人所说的一切话语，神对人的心意，以及人得救得永生的道路就在里边。您要说付钱能买到永生，请问多少钱值一个永生？是黄金白银还是宝石？是日元美金港币还是人民币？什么样的货币在神的眼里会被承认呢？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在神的眼中最最宝贵的就是他的爱子耶稣基督了。生命只能用生命来换，生命只能从生命而生。今天我们所传所讲的福音不是一个廉价的福音，说啊，你只要信就能得救，你一分钱不用花。的确是，你花什么呀？你花得起吗你？因为那个代价没有人能够付得上，除了耶稣神的儿子，这无瑕疵无罪的为有罪的死，担当了人类的罪债，所以凡是相信他的才能得永生。 这叫做恩典，这叫做神的大爱。他把这个恩典无条件的给了世人，世人只要用信心去接受的话，全能得到。如果您今天是一个善人，愿意在地上捐钱的、赠物的、周济穷人、帮助别人解灾解难，那是好事，换句话说是你应该做的事儿。但是呢，你不能靠着做这些事儿挣一个得一个从神那儿来的永生或说是什么功德。在神面前，只有相信他的儿子才能真正的被称为义人，称为好人，称为有价值的人。名字在基督耶稣里被创造天地万有的真神所亲自的纪念，那才是最真的呢。这话说不说，在我，信不信在您。我是北京的二山子，我下次再接着跟您聊。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回到世外桃源。今天我和小贝在这里谈一个挺重要的题目，是和约瑟这个角色有点关系的，因为约瑟会做梦。那今天有很多基督徒在追求异梦或者是先知的恩赐。我们刚才看了摩西这个大先知的职分，他之所以成为先知，是从山上领下来神活泼的圣言，是他领下来的那些话使他成为先知，而不是操练出来一种恩赐，是靠他自己去追求得来的。摩西之后要数下一个大先知，圣经里面应该数到撒母耳。在撒母耳的时代，人们想起当年神指着摩西的话说，将来我要从你的弟兄中兴起一位先知像你啊，以为所兴起来的就是撒母耳。因为神与他同在，使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所以从但直到别示巴，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耶和华立撒母耳为先知，这是一件大事了。那时候以色列就从士师时代进入先知时代，那撒母耳这个先知呢，又要为他们引进君王。但是撒母耳这个先知是怎么做的，我们也得回去看看。你看撒母耳进先知的职分，神叫他三次，到第三次他才听见，
他搞不清楚是谁叫他。
哎呀，连撒母耳所谓先知的职分呢，在先知的职分之前都还有另外一个职分
啊。什么职分？
你看到圣经讲得很清楚啊，起初童子撒母耳在睡觉，耶和华来呼叫他，他以为是老以利叫他，就跑去找老以利。如此两次三次，到第三次的时候，老以利终于明白了，原来耶和华在叫这个孩子。你看你把这个事情来龙去脉再想一想啊，撒母耳听见耶和华叫他，可是呢耶和华就不继续对他说话，容让他去认为是以利叫他，这到底搞什么名堂。直到第三次撒母耳被以利指点了，耶和华才继续向他说话。
老以利教他一招就对了、
老以利教他一招，这一招是非常好用的，也是必定要用的、他就跟撒母耳讲说、你再听见呼唤你的时候，你就这样说，主人请说，仆人静听。
哦，所以要当先知以前必有仆人的身份就对了。
不是要当先知，撒母耳从来没有要去当那个先知，他只是活在神的面前，活在神的殿里。而所谓活在神的殿里，放在今天尤其是活在教会中间，活在弟兄姐妹中间。撒母耳做先知，神高撒母耳为先知，不是为了他自己，不是为了撒母耳自己，而是为了以色列家。同样的，今天神也不会给人所谓先知的恩赐，说预言的恩赐，光为了要彰显这个人，因为这个人比较属灵，神给他奖品，不是。这些恩赐都是造就教会的。撒母耳已经很乖了，他守在教会里做他所当做的，可是神有话对他讲的时候居然还不这么直截了当。为什么呢？因为神要他先承接一个职分，就是仆人的职分。你这个职分一定要承接下来啊！你如果一天到晚想做先知，人家跟你说你应该做先知，你也去操练，然后我问你，你到底是不是神的仆人？你到底是不是已经把自己，像我们前几周的节目所讲的，当神释放你自由的时候，你回到主人家里，把自己的耳朵交给他，钉在门上，你永远归他做奴仆。为什么钉的是耳朵呢？不是钉的脚呢？因为就是要你听他的话嘛。 所以无论从摩西从撒母耳的身上，你都看不见今天这种教导，叫弟兄姐妹去操练对人家发预言，明天你会遇见什么事，明年你会怎样怎样，这不是圣经的榜样。他们都不是靠着自己的羡慕自己的操练使得他们成为神的先知，是神的话使他们成为先知，而且他们整个尽这个先知的功能一定是在教会里边，他的目的就是要以善道正路造就以色列家，造就教会。那我请问你，那个善道正路在哪里？在你手上的圣经里，还是在你所做的异梦里，还是在神要借着你这个伟大的先知口所发的预言里？
那你现在已经把所谓的求这样恩赐的事情讲清楚了，对不对？但是你还没有讲另外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呢？
就是说当有人这样对你讲的时候，那你该怎么反应，或者你要怎么样去试验说这个对方真的是在讲预言呢？
这个也很简单嘛，我们先把刚才你说讲清楚的，我担心听众朋友还没有听清楚的话再说一遍啊。任何一个职分，任何一个恩赐，你要是要确定它是从神来的，总有几个要求。第一，你好好读神的话。你如果真明白了圣经对我们一生所做的指示，以及对我们从今直到永远所发的预言，你觉得还不足，你觉得还需要再有一个所谓这种明天诸葛亮的这种先知的恩赐，那你尽管去求。但是我劝你先把圣经好好读一读，因为凡是熟悉神话语的人大概都可以告诉你啊，我们所需要的一切要么神已经说明了，要么神明明的告诉你说别问别求，在他的手中。你会找很多的凭据，你会希望主告诉你说明天车子往哪开，我这个职业会不会有，往往它的根源在乎你不明白神的心意。一个人假如他失业了，或者他要找工作的时候遭遇了很多困难，圣经已经有很清楚的答案。第一，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你先知足。第二，一天的难处一天当，今天钱还没用完别急。第三，先求他的国他的义，这一切都要加给你了。
是，
你为什么还要去找一个先知说我明天会不会得到这个职业，
多此一问就
对
了。对，
我知道一个真真实实的例子，教会的传道人对底下三个弟兄，三个事业的弟兄发预言。
发预言怎么发法？
都说他们会找到工作，在什么时间之内会找到工作。
什么时间有讲？那这个传道人可能他熟读各大报章杂志，知道这个美国经济景气波动大概是什么时候。
你不要这样乱讲啊，他们从上到下都认为这个传道人是很有权柄很有恩赐的。结果呢，命中率 33.33333%。
就只有一个是那个时间的，可是大家也不会去怪他了，因为他可能
没有人怪他，没有人怪他。不过既然三个人有一样的情况，只有一个好像先知的话在他身上应验，其他这两个就开始觉得说，我是不是在神面前有什么亏欠，神不喜悦我，
是不是我信心不够。
对，
我信心不够，对不对？要不就是神比较恩待那一位，可是那一位被命中的弟兄，我想他心里也蛮紧张的，对不对？
哎呀，这件事情照我们那天讲的话就是不够美啦，
这样叫不够美。
对，你知道怎么样叫最美，就是一个弟兄假如他失业了，他如果要饿死了，那你赶快去帮他啊。
对，
他如果还没有饿死，你劝他说，哎呀，你是不是你想求的职都求了，履历表都送了，该做的都做了，
帮他想想办法就对了
啊。不，你问他是不是该做的都做了，能做的都做了，
该做的都做了。
好，那你赶快，但这感谢指望你现在好多时间来教会，我们把教会这个大扫除一下，对不对啊？去出去传福音，咱们现在正好用这段不用上班的时间好好服侍主啊。
这个是你这个是蒙哥会给的答案就
对
了。对
呀，错不了的啦。哎呀，错不了，干嘛这么担心呢？人家一听就知道蒙哥是没有失过业。蒙哥不是没有失过业，蒙哥是长期失业。
哎，蒙哥是长期失业，最后来到世外桃源。哎呦，所以呢，这个那个三个失业的弟兄，对不对？
对，
他们的兴冲冲的找到这个传道人，这个可是传道人他也给他一些答案。最起码假设说他是讲三个月内的话，这三个弟兄呢，前面的三个月至少过得还蛮 happy 的。
不见得啊，
蛮有信心的，对不对？这个传道人都讲了，我们还怕什么呢？
你没有看见，凡是被这样发预言的人，他本来就没有信心，他这样一来，他更七上八下了。
哦，真的、哎、
对
呀、
啊，我跟你讲，明天主会不会来你都讲不定，我怎么可以告诉你说一个月以后神会给你 job？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一个月之内主不会来，你等于在讲这件事情了、
啊、哦，
对不对？
哎，你这么一提，哎，这个发预言还蛮危险的，对不对？
当然危险，你在神面前负责任的、哦，因为圣经里面有已经有足够的预言，我跟你再三保证。
哦哦，所以哎，我听过是这样子，有一个知名的传道人啊，
嗯，
据说他曾经对一位弟兄讲说，你非常有带领这个青少年的恩赐，
嗯，
你现在虽然你下面青少年只有三五位，
对，
明年的这个时候，
嗯，
你这个青少年的 program 增长100倍。嗯，就后来诶，听说就此应验。那照你这样讲的话，那个在发预言的时候，这个传道人他已经看出那一年之内主耶稣基督已经不会降临，就对。
所以我这个传道人就是讲比较安全的话、哦、基本上大概预言分几类。
那人家会不会觉得说诶，只是蒙哥这个比较油一点？
不是比较油，我这个是完全本圣经几类的预言、嗯、
几类预言、哎、
有关于职业的预言、啊、
这个很重要、嗯、
哎呀，有关于职业的预言，
听好、嗯、
工作方面有需要的预言、啊嗯、圣经讲得很清楚，重复一遍啊！第一，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嗯；第二，你们所需用的一切天赋是知道的；第三，先求他的国、他的义。
是。
第四，
这个哎，一般来讲，这个来教会超过两个月以上的，这个道理好像不应该会不懂。
哎、
啊，还有第四，
主必快来，
主必快来。
所以，剩下还没有找到事情的时间，你应该怎么办？你自己看着办吧、
嗯。
这是有关工作方面的预言，错不了的。这全部100%从圣经出来。
哦哦，
如果他要问比较仔细的问题，他说我什么时候才会得到这个工作，那你就用再用主耶稣的预言告诉他说，一天的难处一天到，
那就是那一天醒来你负责那一天等电话，那一天电话等不到，
现在都带手机，你就是 make sure 手机充电就好了、
哦、
那一天你就出去传福音，是是，或者带小孩子去动物园玩，随便你要去干什么。
哦，
对、
okay ，
人家要给你 job、嗯、他会打电话来的，你放心好了，主不会让你误掉的。这是有关于工作方面的预言、嗯、你看我们在这讲话好像很没有同情心、哦、那我们现在开始发有关于婚姻方面的预言、
哦、婚姻，对啊，这个听说很多人很喜欢问，
对
不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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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我心里一直在想，就奇怪，我也很愿意找一个主内的弟兄或主内的 姐妹来共结连理，可是呢七等八等问了好几个传道人都说诶，你总会找到的，结果呢年纪一天一天的增长，结果发现都诶什么都没有，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忽然听说某教会请来一位先知，赶快去问问他到底我的那另外一半在何方呢？嗯，要不要沙盘推演一下？我现在就代表那个弟兄了，来到
你来了，你来了。
哎，高山仰止的蒙哥，很荣幸你今天能到这个教会来，我也很荣幸的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我这个王老五一个，已经快要40岁了，那、嗯、我这个等不到我另外一半怎么办呢？你告诉我，是不是在未来的一年之内，我可以找到另外一半呢？
嗯，这个问题问得很好，但是我要先问你一个问题。
哎，什么问题？
你这一生到底打算做什么？
我这一生打算做什么？诶，我现在这个工作不错啊，我就是啊，好好在教会，我礼拜天都有来崇拜啊，对不对？我这一辈子好好当一个基督徒，然后呢，把我的家庭给顾好，我就很向往那个美满的婚姻生活。
啊、
常常听你们世外桃源、
啊。知道。你的意思，简单的说就是说，你预备做一个不冷不热不快不慢的基督徒，对不对？
诶，我没这个意思、啊。
你先听我讲完，你并没有意思要把你的一生完全奉献给主，你也没有打算要殉道，但你希望能够有一个安居乐业的伴侣跟你共度此生，是吧？
嗯、对呀、啊，共度一生，不大家不是都、啊、大部分人不是都是这样子吗？
哎哎哎，
对对对，
那不管你别管别人嘛。那我再问你啦、
哎，
那你替上帝想一想啊，如果一个姐妹、哎、她想要去服侍主、
哎，
那主就不会把这个姐妹给你，对不对？
嗯，那你就给我一个，她也不会很想服侍主啊，跟我一样有一样的志趣的啊，
因为你现在已经在一个属灵相当危险的地方。他如果给你一个比你还爱世界的，又会把你拖到一个更危险的地方，这样神也不忍心给你一个配偶。
那我怎么办呢？听起来上不上下不下，那怎么办？
很简单呐、啊，你得仔细再想一想、哎，你这样不冷不热不快不慢的过一生，做一个守规矩的基督徒，真真正正能够让你见主的时候没有后悔，没有惭愧吗？
也我想这个教会他不会请你去。
你不请我，你既然已经问我了，我就把话讲完了。你自己得先考虑考虑，到底你这一生在神面前要怎么活。你下了这个决定，主才知道拿你怎么办。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了，上帝做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他创造宇宙万物这一切啊。这个
听过啦、
这个造物之功完了之后呢，他做的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婚姻介绍所。 弟兄你能够有这个见识，知道说这件事情是出于神，那你就很有福气了。那既然是出于神的，就不用再问下去了。不过我再三的忠告啊，
我大老远对不对，我从这个还这个哥嘛开车开这么远来一个多小时来休斯顿景仰的蒙哥，结果就只告诉我这些，有点失望。比较告诉我一些比较石破惊天的东西呢，对不对？
除非你决定你的一生要把你的信仰怎么办，或者你认为你应该成为一个怎么样的门徒，怎么样的仆人，要不然主耶稣啊手里边这个好女孩啊不知道要挑哪一个给你，又怕糟蹋了别人又怕糟蹋了你对不对？你自己都没有想清楚你到底在神面前干什么，你就敢去娶一个妻子吗？是不是啊？说来说去还是那句老话，先求他的国他的义，这一切都要加给你们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你们要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的旨意。